啊，读诵专心谛听。如果自己啊没进本子，啊，他们现在说过，哦，偶尔的接受了佛法，说这个佛法太好了，哦，说个另外一个人诵读。那么现在说这个诵读啊，也可以说是读诵的，就是你读久了了，而且有这个恭敬心相应，同时呢有读有闻诵，就能啊自动的诵出来，就记得啊，就诵出来啊。在古代这个印度啊，那许多的这个啊啊比丘哦或者法师们啊，到这个中国来传法呀，少数的啊他可以在这个翻本啊，大多数都拼了肚子饥啊，为啥呢？爬高山啊，或者是啊过什么啊这个海呀、啊，不容易把这些东西带得来呀、啊，全靠自己这个记忆力嘛。若他诵读，如果说是那个人他正在读的时候，正在诵的时候专心谛听，你没一句闷着啊，那么现在说过你专心谛听，所以一心一意的呀、啊、集中起来啊啊去啊好好的去听，一方面是说过要把他整个的这个文句啊要谛听，要能尽量的啊记得。二方面说你能谛听了，如果是你省得会，你也要善运用，你也可以那个听闻当中啊读诵啊记住到啊这个佛法的这个意义啊，我啊知其度。如果假设你得到经本子了啊，你不要忽视这个机会哟、哦、啊，你就要啊自己要把这个经门打开呀 啊要能够啊批度啊，要能够啊这个度他了啊。那么现在说这个批度啊，并不是说普普通通的我把这个经门打开了我修行哦度哦啊，这也是个度啊。但真正这个度是什么呢？就是说啊度经深切而无疑啊啊啊，体性寂灭，佛祖灾呀、啊！这个批读的这个意义啊，非常深啊。如果你读经的时候啊，并不是像一般的这个泛泛读过去，教材是就算的，要深层了解这个佛法，他所说的就是个而悟，说啊，无常无我。你懂得了啊这个耳悟的这个大理，那么你对于个自己的一切个你可以控制个贪着，小人这个贪着心，为什么呢？一般人只是一贪嘛，就是把自己和自己的家族甚至出家人也这样的，把自己和自己的苗子的子孙说过要永远的要活下去，因此继续啊种种的东西，这都是个贪嘛。你真的懂得了无常啊，活还是要活下去啊，但是啊他不必要的贪心他就不贪了了。你只能懂得了无我了，知道啊这个我是个烦恼根嘛，一起的烦恼一起的苦恼都是从这个东西当中生出来的，它是个中根源。你懂得了无我了，他就慢慢知道哦，用佛法来控制他了啊。所以说啊读经深切而无疑啊啊，体性寂灭和组织。那么现在说过这个读经哦，这个经上说起什么？经上就说这个三法印嘛，你懂得了这个而无这个道理了哦，就自然知道了说过诸法本来是寂静啊，换句话就是不生不灭的，也就是从这一个无常无我的生命当中更进一步去体会到诸法是不生不灭啊，那么这个啊就是毗度的一个特殊的这个意义啊。我们到星期三再来。六受持啊，顶上讲十法心啊，就是说、啊、这个十种法呀，是我们修学佛法的人所准身做的 最标准的一种方法。你能够刺激的依照这个方法去修学，他才能啊把这个佛法呀学得很好。现在讲到啊这个第六种，说第六种是受持啊，顶上啊你打开经本子啊，仔细的啊去读，那么慢慢慢慢的啊那个深解啊经中的这个意义了。尽管深解了了，现在如果说是啊这个累在啊每一个整层的心啊去接受，或者是说虽然接受了了，你马上啊又不能啊把握或者运用，都啊不能发生力量。那么现在说过第六啊要受持的，读了以后了解了以后啊，要把这个佛法的真正的意义啊要受要持。这个受啊就是一种真实的领会啊，懂得了那个道理了，能够啊在这个思想上啊起一种这个指导的作用啊，这是任何情况之下都能够得到受用。那么那个吃什么呢？就是对他最紧要的运用而不忘掉了啊，而且能够印证了了，这个就是吃哦啊。那么像这样子了啊，师叔告静也文字意形现，一列发光，唱道情。那么现在说个静也文字，他这个手持啊最主要的什么呢，就是说你能够啊精解了他的这个文字了，以形现。那么现在是说个这个文字啊啊是表明的，它这个文字里面啊它有它实质的意义的。我们懂得了文字，才能啊把这个实际的意义啊也同时领会。那么这一种意义啊就是实际啊这个佛法的力量的啊这一个啊显现。那么现在说过这样的这个意义啊，这种意境显现到你的这一个心境上来了。那么现在说过这个意义啊不是普通的什么意义哦，说它这个意义啊是与正法相应的，从这个意义上啊可以显示出个种种的对峙的力量来。为什么呢？因为个众生的妄想妄的多得很呢，你用那个一般的方法对治不了的，只有那个佛法的这个意义，也就是那个正法当中所流露出来的意义，它发生了一种正确的强大的力量，发光唱道清哦。因为这个意义的力量你了解了了，这个意义啊是离不开法的啊。那么一啊发生力量了喽，这个法以自然人啊成为一种光明，这个光明啊是个什么呢？就思想啊啊开悟了了啊，因为过去这个思想本身嘛啊就等于啊是个黑洞洞的啊一个东西嘛，那么现在懂得了这个佛法了了，他这个思想啊敞开了了啊，就是啊打开貌似哦唱道情。一个人啊你学佛法，他这个佛法呀成为思想上的一个开导者。那么像这样子咯，你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你即使在这个大的黑暗当中，他这个思想上哦能真正的发光明了，他也不会让人盯着字，或者是到了极危险的时候咯，也不会像一般人这样子的啊是惊魂失魄啊， 这就是发的这个力量嘛，啊。那么现在说正为他开眼，万一，现在不但是说啊自己要有了这样的作用，啊，那么到了这样的境界，也就发生了这个力量的时候，啊。而且是说可以为他呀开眼，万一就对那个为听闻佛法的或者虽然听闻啊不曾一种深度的精确的了解，那么现在是说啊类似地色不守护塞造冲传远不到啊，如果你要累在呀把这个佛法呀啊自持的或者准顺的这个法怎么样子叫你去思维，怎么样子叫你去啊应对或者运用的，你等我吃那个滴滴色色的了，那么这些呢不守护，就是说不管是境界上啊是多么的啊这一个混乱或者内心的烦恼啊涌起来了啊来责备你，现在你由于内在所吃的那个道理啊也就光明哦来这个滴滴色色不守护，那不管他是内外的性怎么样呢你都能啊识破了他了，不受他的这个诱惑也就不受他的灾避了，塞造冲传远不到啊。那么现在说过这个时候啊所谓正为他开始文艺啊，就是说你能够啊塞造就是把种种的啊那个炸的这个炸什么就是说把这种扎人的或者内心的这个思想的扎人或者外境的哦你过去哦啊跟什么人说的哦或者说的思想的东西啊，那么那都是要扎人的哦不纯净哦，你运用的不得当随随地啊都会被他卷去了啊，就等于要掉了人岗里面一样嘛。那么现在如果你了解的正确了啊也能够啊说对人啊说的正确了塞子啊冲存把许多的不正常的扎人的把它塞掉完全啊啊所说的所做的都比较纯粹或者是更加纯粹远不到我，那么这样子哦啊，你那开始的这个瘟疫所引起的这个因缘作用啊，它就不会颠倒嘛，啊，不会颠倒什么呢？就是你的资金啊正确了，你把自己啊引上了路嘛，那没任何事说过，人家跟着你做哦，也再不会啊这个颠倒啊，啊，那么现在说是开眼瘟疫。这个开眼啊是个什么呢，这个眼啊就是这个道理哦看起来简单，但是啊你国家人啊修学的领悟这个各方面共通了啊，他就能移一个从一个道理上面他可以移出来贯通了许多的这个方面，那么就会譬如来说过哦，说过就等于哦，这是一个大的这个宝宫，就藏宝之所啊。那么现在说过，你有办法啊，把个门打开来了。哦，说这个里面啊，这是什么珍宝？那是什么珍宝？啊，你看起来形上无尽了。他这个讲佛法，他也这样的啊，或者你自己使用佛法，他也这样的。你把这个佛法的这个门啊打开来了。那凡是与这一没关系的你可以啊说这个四通八达嘛他就可以嘛， 要不然我是说过你学的少哦，你就是说的对，说的是直接的很啊，人家听起来枯燥，你呢也不能啊把它呀那个曲曲曲直直的或者条条长长的说明。那么西呢可不是这样子说，赞为他开眼文艺哦，那个真正啊开眼这个文艺了。这个开眼啊也从顶上所说的那个行星的意义啊是一样啊，我你我把它说得非常清楚啊。把风松啊，那么现在说过这个风松啊大致是什么呢？哦，是说过你那也能手持也能啊为他开语聊了，但是古代的这个经本哦不像现在那样流传的太容易了，说过你没有事情了要能风能松，这个风啊啊，就是对这个文具啊不长啊不短或者是不满不快的把它自自然然的啊抿出来，这个松啊就是要背得很竖啊，一点啊都没有啊这个弯曲，这个叫做松啊。这是为呀、啊、那么这个地球咯就是啊要能啊这个思维的啊，那么现在说过这个思维是个什么呢啊，就是说大地分明立拐出啊啊一元静态混淆了啊，是说过真正的这个使命，就对于这个佛法呀，也就整个的这个佛法啊，都能够啊，把它呀整体的啊贯通掉了，大体上也消融掉了，因此啊，一切的这个佛法呀，就它的这个层次来说，就它的整个性来说。是大地上都分明掉了利拐错，那么现在许多的呀那个拐错的地方它就自然然离开了了，一元静态混淆，它这个思啊思啊对应格的一种简直力，对应格的一种简直力啊，那么现在如果你把许多的那个混浊的把它剪不掉，把许多的紧要的把它保存啊，把它运用，那么因此啊对于自己的意愿呢，所谓意愿是什么呢，哦就是啊自己啊关于生活的一些方面或者说接触到的一些境界的方面啊，这个都属于一种意嘛，都属于一种愿嘛，他这个佛法呀在这个地方啊他就内在啊要通这一个思想啊响应，外在呢要通这个生活啊配合起来，他这个才是活的佛法嘛啊，如果在这个意愿当中哦，当然啊你即使啊是一个修行佛法的人，他究竟啊还没有啊断尽所有的烦恼嘛，所以啊在这个当中啊有的时候它是善恶哦啊它是邪正哦，它不断的起伏嘛，那么现在说你有了这个佛法的对峙的力量静态，它那个忍力啊升起来了，或者是恶的啊也快要信心的了，你那样用那个清净的佛法呀把它淘汰啊，换句话说过就是于心啊要拦住它，不要让它要冒出来啊，静态呀、啊、不混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在思想上啊它就不混浊了，我们这个一般人修佛的时候啊啊不要说是在面对啊或者应付一切的这个杂乱的环境，他这个心啊混淆啊，他就在这个修学的时候 或者入公会的时候，这个心啊也是混淆的啊。那么现在是说过，你果然人啊能够透过了思维了，他即使啊有许多的妄想产生，你别理睬他啊。我时常去比喻，就等于是说过，你开车在这高速公路上啊，你把你所走的这个轨线你拉准了，前面的车子后面的或者是啊左右上下的，你不要去管它，这样呢它就不会啊出什么大乱子了嘛。同样的道理，你学佛法，你走上来你的这个思想的路径，它金融怀疑妄想产生，你不要去理它啊，它久久的这样妄想啊它减少了啊。那么现在说过是修习哦，这个是种啊就是啊要修习了。那这个修习啊也就是可以说顶上大体分明离归处啊，这个一元尽退啊混淆了啊。现在说佛法都要以佛菩萨的开示而修习，也就是三会的修学过程，特别是不然呀，非常慢事情下手不可。那么现在说过这个佛菩萨呀啊都要佛法哟都要以这个佛菩萨的开示啊，那么我们才能依照着啊去修行啊。现在是说这个佛菩萨的开示是个什么样的值得尊重啊，是说死里通车金管招啊，导若如蛇啊安稳住。所以这个佛菩萨的开示啊就是他是误入的那一种真理的境界，尽管啊说自己的出来太深了了，许多人啊不能领会。那么现在是说过他究竟啊是真实清净的，他要用这个三巧的方面啊来说明，让你啊能够静静的去领会。总之是啊，从这个佛菩萨本身来说啊，他是开示的，是什么呢？死力同才有，说他是开示的一切，对这个思想，对这个理性或者理智，他完全彻底的通达了啊，就等于说过啊，用那个清净的光明啊，或者强烈的充足的光明，这个黑暗当中啊，把许多的黑暗的东西啊都照得个清清楚楚啊。现在这个佛菩萨呀是开示的，他也是这样的，从他嘴里面啊所说的这个道理就等于啊是最清净的光明啊，把我们的身形和身形相对的一切都照料的分别的高啊，没足啊再清楚，所以金光照门道若如是安稳住。那么现在是这个我们这个众生一起的这个行为或者之间都是虚虚浮浮啊，飘飘摇摇的，自己把握不住。那么现在是说过这个佛菩萨的开示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啊从这个虚浮不实或者是颠倒啊不稳的这个情况当中，一定要把你领导出来，趋向于这个真实的这个方面安稳住。就说让你的这个身心啊能在这个真实的啊不管是实力当中能安住的下来啊，不是说过啊你情绪啊 一冰凉了啊，马上啊或者大欢喜哦，马上啊就大哭大闹哦，这都是啊这个反复的这个烦恼的诱惑，或者是撩逗啊，让你啊这个身心啊安不下来。现在这个佛菩萨的开示啊，他能够让你从这些当中吐吐出来啊，换句话说过，就超出了这个相对的情绪情感的这个束缚，让你呢从这个佛法当中啊能够安住啊。那么现在说过这个佛法呀，都要从这个佛菩萨的开示啊而修习，也就三会的修学构成。那么现在这个总说一句哦，就是这个三会的啊这个修学的啊这个过程。那么现在说过这个三会哦，大体上说是个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啊，说明说正文经书啊一尊经正是第神啊变雷位正修真体故三乘八经三乘学佛道。那么现在说过正文就是正文啊，就是说佛所开示的这个一切它都是啊这个真实的，不含有任何的啊这个筛取撇取或者抵挠，这个就是真嘛。那么你听到这样的这个佛法经书啊，说过去哦在这个世界上哦啊经过的种种的这个教育啊或者种种的这个思想的影响，说起来也还是有道理，但是透过了这个佛法的呀最正确的这个道理的指示，不要说是啊这个世界上许多的这个出现的这问题可以了解，就是讲那个比较好的，你能够从那个佛法的正文当中深一层啊去追究的话，它是有许多的问题在里面。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紧缩啊就是世间的道理，坏的固然要不得，好的也还是有利弊啊，就紧缩啊，哦叫这个叫警觉嘛，一顿紧啊，说啊这个时候啊他这个内心当中啊顿紧化人的大惊，我说过过去啊没听完的方法以后总觉得这个世界上了不起了不起的，那么现在说过以这个佛法来观察这个世间啊，这个世间上的这个道理都是不究竟的，都是有问题的，那么你能这样的精啊，哦说老实话哟，他认成这个大转变呢，我们这个许多人啊他这个人生啊啊庸庸碌碌，就是尽管你把世间的学问研究啊透彻了，他不知道他的好处在什么地方，他好处用不上，坏处呢不要叫他学会了。那么现在说你从听完了这个方法，说这个世间法的坏处固然学不得，好处也是有限，这个佛法也是了不起的，那么他有了这样的一种大的警觉啊，他就好好来学佛法嘛啊，你从这个佛法当中认清了这个世间它好的方面，你还是要去尊重它，也要再发挥它，坏的方面根本上不沾人家了，这个才真正学佛法的一个大的转弯啊！啊，我们普通人啊，就是跑了许多的冤枉路哦，啊，走不上路的，啊，正是地神啊变了有为。那么现在说个顶上有了正文哦，正文啊也是了解的一个大题哦，啊，那么现在说个你要真正啊发生的力量，啊。把这个世间法和这个出世间法作为一个彻底的啊神变神变 啊，或者是简历正式啊，你就要依照这个正文当中所得到的一种啊修学的这个方法，这个佛法修学一套修学的这个方法的。那么修学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以佛法来啊解释佛法，以佛法来关照这个世间法，这个是佛法修学的一个方法呀，啊，跟世间修学的那个方法是不同的，啊。那么现在说个正师哦，你从这个正文当中领回来了，你要好好的呀，用这一个正常的佛法来呀，研究佛法，来了解佛法，要能够啊辨别这个事法，这个叫正师啊，地生，就是啊要一心一意的来观察，啊，来啊仔细的呀。这个思维决定必内外哦，那么到了这个时候才必哦，什么叫做内，什么叫做外，内什么呢？就是佛法之内啊，外什么？就是佛法以外的种种的这个思想啊，这个叫做内啊外的。那么现在说过内是什么？就是啊把这个人生的实际它完全啊说得个透彻了啊，在这个内在的方面啊不会模糊了了，都叫做内啊，所以方法叫做内学呀。为什么呢？当然啊，你就相对的方面来说，它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啊，但是啊和这个方法比较起来哦，它总是个外表的啊，有的时候你要是深细的认真的去追到里面去，他这个里面啊就一点问题发现了。那么现在说啊，你这个真实当中啊，你加了这个功力了，把这个内在的这个佛法变得清楚，外在的这个事法也了解的个不出谬了。那么你能这样子啊辨别了了，也就轻易是不混淆啊。啊，许多人啊学了佛法以后，说佛法什么？佛法呀是三教合一啊，哦，说个啊，这个三教都是一个样子嘛，啊，何必个说个要重视佛法哟？说老实话哟，别说是一般人这样说，就是久学佛法的人也还知道他这样说的。这种说法一个好处，换句话说个啊，就是不要啊过分的。啊，用佛法要来教啊，其中教瞧不起其他的，他的最大的坏处呢就是糊涂笼统啊，到了临了啊佛法的本质失去了了啊，就是你世间上的善法也是拿不住，为什么呢？他就是个糊里糊涂的心来学的嘛。那么现在是说你真正啊把这个内外辨清楚了了，从那个佛法的真实的地方能安得下心来啊，换句话说，在这个理性上理智上你能够一个真正的一个指导，一真正的一种发挥，那么内在外在的呢，好的在某种情况之下我也去运用它，但是啊这个只是一种附带的，你这个本质要是要讲佛法的，能这样子咯，你方面啊不一定说啊那些什么刀啊或者这个炉啊要不得，不是，就说它的作用一线，你不能说把它那个东西看成是佛法，那么你这样才能变内外呀啊，要不然学佛啊你这个内外不变哦，你别说学一辈子哦，你学生啊啊若干大计哦啊，都那还是不起个门作用哦。正修整体哦，共三乘，八经三乘学佛大位。那么现在说过，经过了这个正文正史，它是一个次第的啊，又轻又深的，做到了正修了。这个修是个什么呢？啊，就整体啊，就是。你能够把这个佛法 从这个有心理方面来说吧，哦，如果这个金啊、绿啊、轮啊，这是个文字的。那么你能啊说什么叫做金，什么叫做绿，什么叫做轮？你能够整体啊了解了咯。那么用这个实际的对字来说咯，说什么叫做定，什么叫做戒，什么叫做慧？你也啊整体的啊贯通了咯。啊，只要这个真修啊，不像一般的说哦。如果无数祖门修哪一种法门的啊，当然那也有可取之处，但是它这个整体的啊，这才是真修的。假如你特别强调你那一点那一门，就整个的方法说老实话既是正确的啊，也还是在品级啊，失去了方法的全体。那么现在正修整体哦，这个方法的整体是什么呢？就三乘嘛，啊，就小乘啊，中乘就圆觉乘叫中乘，大乘哦就包括了这个菩萨啊和这个佛里面。那么现在是说过，另外不是还有人品乘吗？现在你各真正啊，你懂得了三乘的话，人品乘啊自然也就了解了嘛，啊，所以就这个大体上的这个意义来说，整体的方法。就是你要能够把这个三层的神意啊，有人品层的这个神意，比如这个三层的这个神意啊，那是太奇了了嘛。那么现在说啊，你把这个三层的整体的这个神意，你都能啊啊了解了了啊，不是体于哪一层的啊，八经三层小学会到了。你要能够啊巴结了这个三正，因为这个佛法呀，从原则上来说，它是一相一位，是一相一位什么呢？就它完全是整个的啊，你不能够把它呀这个分割的分割开来。那么现在你能够巴结了这个三正啊，是真闻真持真修啊。啊，要以这样的次第来修学，相不大悟，这样子啊，你才能啊脚踏实地啊，一步一步的向这个佛道啊这个迈进啊，向这个佛道啊这个迈进。那么现在如果在这样的地方啊，就好好的要去说明它啊。现在如果从那个比喻的清醒的方面来说，什么叫做闻，什么叫做思，什么叫做修啊？那么现在说闻讯啊，如拓荒开垦，溢出朝晖，即快离啊。所以第一个叫那个正闻，这个正闻啊，就是一种啊不断的这个熏习啊。换句话说，也就是不断的努力啊，去开辟自己的这个谋事，不断努力啊，去开辟自己的谋事心，这个叫做熏啊，啊，就等于说那个东西啊，原来啊是脏的，或者原来是臭的，那么现在说利用这一个啊下的东西去熏它，熏久了了，它那个气质就改变了。现在说外军如拓荒开垦，是说吧，我们这个心地哦，不管出家人这些家人哦，你每一听完佛法，你即使啊受的这个世间正常的教育，甚至高级的，说老实话，遇到真正啊面对到种种的境界了，他欢喜啊一无所知，一不经意就掉下去了。那么现在是说你真正的问题什么不慌啊，其实把这个心理上的，我们这个心啊也就是心体嘛，或者就是心地嘛，如果你把这个心体心地的那些恍惚的东西把它开拓出来开垦啊，许多的这个地方哦你要把它垦出来，等于说过去哦这个心地上啊都是些种种的啊我的这个 更加妙啊！啊，那么现在说你把这个心地啊开得出来，你栽上啊这个好的这个树啊苗哦，它就长得很茂盛哦，啊，那么要是再举个明显的比喻来说，就等于说这一片黄地过去都是荒草，你把它开拓出来了，你铺上这个草皮，哦，它就长得这个很好的啊，被绿啊绿荫的这个草帽，一出草会，即有华丽。所以我们这个精神上啊，啊，就像一朵荒草，或者啊，绿绿快快哟，高高低低的平的。那么现在说，你从这个文当中啊，就把这些精神上的这个草会和这个快快整整、快快绿绿的这些东西、啥事哟，把它去掉了，就让那个心境啊能平坦啊。所以真正啊听得懂佛法的人，用得上佛法的人，就在文会上，他的受用已经啊高过一般人了。为什么？一般人心里面啊总是啊鼓鼓胀胀哦，快快乐乐的。那么现在说你听完了佛法，这个心境平坦了了，啊，死者如铺路栽树啊，力求探听气肺腑。如果这个思维的这个简直力啊，是个什么呢？路铺路之术啊，就路开出来了啊。那么如果你要想这条路走得好哦，还是要加功夫，要铺哦。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像包玉哦，沥青哦啊，而且还要路基打得很稳哦，蓝冰哦啊，怀疑这个利用刀啊，要配这个种种的啊，这个书啊，一方面软硬啊，二方面啊，下的是也可以啊，这个清凉哦，也可以这个风景宜人哦啊。现在是力求坦平啊，即平复这个诗啊、哦、啊，在这一个自己的精神作用上来说，你能够把许多的方法都思维通了，把世间一切的话也大体上啊能够看懂了了，就等于是说过，我现在用力啊走上了那个大路了啊，这条大路啊坦坦平平的，你怎么做也不会领导下去，也不会走到这个荒僻心黑的上面去。但是啊，你要想走到这一层的功夫不容易哦，气佩服啊，说路是走起来了，但是你还要去培养它哟，你随便的滥用它，这个路名啊也还是要损毁哟，路基啊也还是要破坏嘛，啊，走起来了，啊，能够啊配，还要能好好的抚养它哟，那么这样这条路啊才能啊究竟安全嘛，才能通畅无碍嘛。同样的道理，你有了死灰了，你把你心里面过去的呀种种邪邪怪怪皮明皮皮的那些思想，那些境界，那些想法都把它控制住了啊。那么而且如果还要进一步要加进这个佛法的这个修学啊，不要 让他要这样受种种的破坏或者受种种的捣乱，这是啊这个死灰嘛。那么这个修是个什么呢？修建如教堂安藏哦，自恋观照透三维啊。这个修啊，它这个世间，而是整个的、啊、这个世间。举譬如来说，如教堂安藏，就不管你是啊水哦、路哦，或者是空中啊。如果说是啊，你整个的这个地面、海面，或者这个空间，啊，都能够、啊、把这个交通啊发展那个这个有规模，啊，有组织。那么同样的道理啊，你现在真正这个修修，它修修的整个的方法，什么时候都要修的，啊。那么这就等于什么呢？路交通安畅，如果这个交通是 real 不停的嘛。那么现在说你修学了佛法， 你依照整个的佛法来修啊，这就在整个的佛法当中啊啊，就能啊让你这个精神界啊处处沟通啊，处处啊这个通畅，自然关照透神位。那么现在说过这个修炼的方法是什么，怎么样的能够安藏的啊、哦、是自立啊，哦，写下来啊，学这个字哦，把许多的妄想啊立了起来，不让它放纵。那么心啊归于意了，人要好好的这个观照啊，啊，这个观照啊，是说依照一种境界，也就是个把定，你不能啊随便的、啊、凭空的观照啊，啊，现在说啊，你依照一个境界去观察它。照呢是不是那个各方面祖祖道道仔仔细细的啊，把它一点了解分明，没有一点哦这个疑惑或者是爱啊，就是像个太阳光啊做这个空中当中什么都做那个清清楚楚，这个叫照嘛，这是观照啊透身位。如果不要说是这个出世的道理非常深，深那个微啊，深啊是就他的这个深度来说，微啊是他最微细的方面来说。那么现在说过人生观照当中，把这个四出世间的这个真理大体上啊他最深的地方你要来透得进去，微呢还有许多做威胁的方面，你要那个推进透进去啊去了解它，那么这样子了啊久了了，那么你这个思想哦它就不会啊说个浅薄，也才不会啊说个啊只是要顾到这个储存的这个处理层面、啊、这个威胁的层面啊啊你不能了解。那么这说过哦，经过了问哦，思哦，修哦。那么现在这个佛法的这个问思修，它是个什么呢？说过它是真的。这个真啊，就是说、啊、把你过去所问、所思、所修的，那么总合起来了，而且修学的个这个纯真、精清。久了了啊，是过过去啊许多不了解的啊，或者许多的地方一障碍的，现在是过透过了这个真，这个真啊就是过整个的啊明白了了，任何呢再也不会啊对那个真理啊违反了了，这个就是真，整个明白不与真理相反了了，这个就是真，实真如虚空静气啊，静力诸相了无着。那么现在这个实真的境界什么如虚空静气，本来这个实真的境界啊从那个方法上来说啊没有办法说别人懂的，为什么这自己真的就是那个境界嘛，你那个没真的人啊他听不懂嘛，所以说个路人饮水冷乱自知，那么那个实证的境界啊往你自己所提到的是个什么，如虚空静处，这个虚空是个比喻啊，就是了无之处，清净到寂灭到极点了了，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个烦恼和这个习气啊都从那个真当中哦，这就是看啊你真的层次是什么样的，或者你是真的这个初步的层次，或者你已经真的圆满了，总之说不管是初步的或是圆满的，真正这个烦恼和习气就从这个地方慢慢顿出了啊，就了无执着了了，尽力诸相了无着，真正的真哦啊，不像那个世间的什么的啊，说个尽了身哦， 或者激怒啊，什么我闹，这个都是事件的这个邪基因。佛法当中真正真理那一刹那是了无所见，没定之处，就从这个地方吐出来了啊，进到这个主法的毕竟实相了。那么面对着这个世间的一切的种种妄想，他才能一定看得清楚。说啊，你要是真的哦，如果是真的那个什么身哦，或者真的那个什么我心哦，说老实话哟，这真是啊障碍了这个慧眼的。哦，现在说实在如虚空静气啊，尽力助想了无着。那么现在说过，如果你经过了整个的万事修了，或者真了了啊，或者是说过你即使哦在这个真万真实真修没有实证的话，又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又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或者是已经实证了以后了，还没有到圆满啊证入的那个境界，或者阿罗汉哦啊，或者是八地上的菩萨或者是佛，你即使没有到那个境界，思辨思觉与思次思其心间之相一切。那么现在如果你所起的这个作用，所以你能够有这个佛法的正常的方法，能够避免这个世间的一切啊，这也不会被这个世间的一切所蒙混掉了。四觉是你能够以这个独立的思想来决定什么是佛法，什么是事法，把这个佛法和这个事法呀啊了解那个清清楚楚啊，与实次由于啊能辨能觉，他才能吃的。吃什么呢？就是完全啊是获得佛法本意的，就是以这样的一种方法啊去观察啊去啊理解其他的，都是这样的一个标准的，永远的哦不离开这样的标准的方法去开启去心一气，这个就是痴啊，此痴，痴其心间之相一切。说你把握的那个佛法的这个纯真的一方面，你吃那个非常气，你心那个非常这个机呢，吃气什么呢？不为这个外界的种种的这个清净所动，也不会累在这个烦恼是在地，这个叫痴气嘛，心间。那么你这样子哦啊所修行的它坚固得很啊，永远哦永远哦不会啊有人啊推倒了啊，这个叫坚嘛，自相行。那么这个时候他才能啊跨开这个大步啊，哦不光像那个解脱道，或者不光像那个菩提道啊，一路上进啊，对，直向前嘛，直向前啊。那么现在说过，经常说哦，佛法都要以佛菩萨的开始而修习，也就是三会的修习过程，它不是般若，非从万事修下而所不可，这样的万事修嘛。总归起来，这就是平常说的三种般若嘛。心难回是实相不忍，是善意不忍；修实回是观照不忍啊，问实回是问之不忍，死回是一问的，也可以哦，不以问的。问实修是施舍不忍，因为可谓善意不灵远，应种出国，也就名为不忍了。那么现在说过，那么总合起来说过，这个就是平常所说的啊这个啊 三种的部类，西南会是色相部类。西南会啊，是心情啊，好改的，清清楚楚，完完整整的哦，与整体相应了了，这个叫做西南会，是色相部类。所以这是个真正的色相的部类，也就是部类的本身，它就这样子的。十三亿部类，那么这一种部类是真正的境界哟，啊，是最殊胜的，啊，也就是说，这是真正的清净的、究竟的平等空性。修士会是观照部类，所以这个修士会哟，啊，就是啊，这个观照的这个部类，啊。识文识慧是文字部类，这个文慧识慧哦，就是文字部类。这个文字部类简单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现在读的这个经啊、律啊、论啊，或者讲的戒啊、定啊、慧哦，这都属于文字方面的啊。那么现在说过，识慧是以文的，也可不以文的。这一种啊，在这一个啊经论里面说，或者这个小乘的这个论点里面说，这个三会啊，它这个层次的这个进度啊是个什么样子的？他举一个这个游泳啊来比喻，说个这个初学游泳的人啊。哦，是说个在这个浮冰上、湖冰上或者海冰上清水的方面慢慢适应、慢慢适应，等到慢慢啊了解了这个水性的了，哦，是说在静静的哦，啊，像那一个比较深的地方啊去游泳，等到啊是说这个水性啊完全熟悉了了，这个游泳的这个技术啊也啊精通了，搞明了了，他再一步一步的啊，像那个大海的啊比较深的地方去啊游泳。那么到了最后了，如果啊你对水性啊熟悉了了，你所有的一起用的技术啊，你都能运用自在了。这个时候啊，你可以到这个大海中心去游泳的啊，不管他都打的这个波浪。你在试他的随性啊，他不会把你卷走了的啊。那么现在是说啊，这个三种的部类，从这个识慧的方面来说，识慧是文字部类，就是说你要通达这个识慧啊，一定要接种于这个文字的。但是啊，这个识慧哦，它也有促成的，也有深层的，到了深层的这个识慧啊，或者就这个浅层的识慧来说，虽然通达了佛法，但是有的时候啊，说个那一个意义啊不太清楚，他一定啊还要以这个文啊来印证，这个识慧啊是以文的，也可不以文的，说个这个识慧啊深刻了了。精明了了，那就触类旁通了了，他这时候不要疑问啊，他懂得了他这个意义了啊，就等于是说一个人啊学这个游泳，你写下来啊啊，你尽管啊有这个必要啊这个生了了啊，但是你只要抓住个模板的，为什么呢？那个东西它是个浮性啊啊，那个波浪啊冲得了不会把你卷掉的。但是啊，你这个真正修修久了啊，游泳的这个技术搞明了了，你不要那个本子，哎，他也不会啊，说个把你卷掉，他这个疑问不疑问啊，他就这样子了。现在说万事修啊是四处不来哟，因为可谓生意不灵远，印中说过，也就名为不了。这个文思修啊是四处不认，换句话说，这是文字的， 也是用那个世俗的心境哦，世俗当中高度的一种心境去了解它。那么现在说你不能忽视这个世俗的污染，等于说是你就不能啊说是离开了这个经论的文字。为什么呢？因为可谓善意不离远，也就是因万其心意嘛。啊，你满意这个万扎为自己的这个意志，那个意啊你就不能了解。等于实际上说啊，你那个地图啊，你可以啊设置这个目的地啊。啊，现在说个，因为可谓善意不离远，是说这个可以作为哦误入善意不染的一种条件啊，应种出过。本来这个善意不染呀，它是个果嘛啊，比如说你经过万事修哦，误入到这个善意境界当中去了，这就是你的这种果嘛。那么现在就是个不染的名称相通的方面来说，这个世俗啊，也就是不染，是因中说过。这说过在因当中啊，就说明了他这个过啊，也就假名为不染了。所以这个世俗不染呀，同这个善意不染呀，它不同的。但现在由于名字相同，所以嘛，也就是假名不染。换句话说啊，对于那个思想的这个不染呀。啊，它只是一种方便引导的作用，所以叫做假名不染。修学不染，所以不染经论问世对象，也就是必要的质量了。所以管你修学这个不染呀，啊，那么这个不染哟，啊，就这个语音上来说过，啊，它有这个全表的这个意志啊，啊，就是这样。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不染经论啊，所以不染经这一大部分的啊，像这个大不染经哦，或者中论的大品小品的这个不染哟、哦、论啊啊，或者是这个大制度论啊，或者是中论啊、十二门论这一类的，叫做不染经论。问世对象，作为这个问世的啊这个对象，也是必要的质量了。除了这个不染经论啊，出到万事的对象，也是必要的质量。这个质量啊，就是种条件，啊，就是一种力量。你每一种条件，每一种力量，啊，你光是需要学不上的。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哦，要说明一下，这个经啊和这个论，啊，它这个意义是个什么样？说经为真理之光源，论为世间之必约呀。这个经啊，它是个真理的光明之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佛啊，成了佛以后啊，他首先啊就说经嘛，通常说过就读法论嘛。这个法论是什么呢？就说明了啊，这个世间的这个差别相是个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就是这个出世间里啊意味的清净真理又是个什么样的啊这个情形。那么像这样的咯，你把世间和这个出世间法都说得清清楚楚了咯，让我们啊真正哦能够了解世间是个什么样，出世间是个什么样，这是个管用嘛啊。那么所以现在说过敬畏真理之光源，所以佛说的这个经啊是四出世间真理的这个光源，你离开了了啊，这个四出世间的种种的差别或者种种的完整意味的这个真理就没有办法去了解的了。那么现在佛呀他误入了这个真理了，他能把这个四出世间的啊实际情况说得清清楚楚，所以经为真理的光源。那么现在说过那个论是什么呢？论是世间之必要， 输挂这个经啊，我们这个佛在世的是个输经啊，它一个根本种子的，主要的是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呢得到一个正常的修习的方法，怎么样得到一个正常的修习的方法。所以大学生的经啊，它一根种子，就是让我们啊知道修学的正确的方法，不会走错了路。但是这个经啊，在佛时代的时候啊，不像我们新的讲经，一讲啊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啊，一许多是这样子浪费掉。这个佛说法的时候啊，它简单。哦，比如说在某种情况之下，哦，说个诸法无常哦，虽然啊也简略的解释一下，甚至一分钟，那也就完了了。啊，那么现在说过这个无常当中的含藏的意义啊，那可不简单的哦，哈、啊，你要注意的去了解它呀，这个啊，就一大的智慧要去解释它呀，哦，像那个罗汉门啊、哦，或者菩萨门哦，一读到这个佛经，啊，说过，这要细下心来去关照的话，啊，这个经当中的意义啊。太丰富太深广啊，那么现在说过要把这个丰富深广这个意义让大家都知道了，他就解释嘛，就解释呀。所以啊，这个真正的这个阿罗汉和这个大菩萨，他就从这个佛啊所说的这个法当中悟入了这个佛法，为了让大家要能够啊也分享他所悟入的这个境界，所以他做论呢、啊。这个论怎么去比喻？就等于一个手持一样的啊，说过，那么这个地方哦，一个大的臂长的这个宝弓啊，没得人能开得下来。现在说过啊，他呀以这个手持啊，他第一步就把这个宝弓里面的啊种种的啊这个宝物哦。显示出来了，像那个论还是这样的，菩萨到了论啊，把这个佛呀所抒发的蕴藏的这个真理，要让它一点明显出来，哎、嗯，让我们这个自己上哦，都是正确的一个指导，让我们这个思想上哦，能够得到一个最光明的呀。这一个开导，这就是必要嘛，必要嘛啊。那么现在说个哦，说个慰问时对象也是必要的质量了，说个这是个必要的这个质量，少不了的条件啊。那么现在说个是必要的这个质量哦，这个里面含藏的这个意义啊，真是啊孤独孤独哦。啊，孤独的。现在简单的分几层来说，说个这样的质量是个什么？就是它的条件，它的力量是个什么？思想精纯啊，无邪迹啊，学问丰实啊，知才多。就这个佛呀，他说的话，能够造物我们修学的，或者了解生死。或者广度众生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它第一个是什么？就是思想精粹，就是佛所说的这个法呀，这个思想啊精粹到极点了。换句话说啊，没有一点的啊或者资金上的这个懵逼，也没有一点的啊这个行为上的误导，这个叫精粹嘛，无邪迹啊，是无懈可击的啊，它处处啊都是个完整的经营的。你要想怎么样子找出它的这一个缺点，找不出来的，找不出来啊啊，学问丰实啊，知才多，这个真正可谓质量的啊，它也有一种学问在里面的。当然啊，这个学问啊不是世间上的修说思想理论的那个学问，因为这个修学佛法呀，哦，它有三个基本的条件呢，哦， 一呢就听外语，这是个入门的啊，一个敲门作恶啊。而么是决定啊，如果要是你这个心哦恍恍碌碌的，你怎么样都能安排下心来专门修学嘛，只有修定，三个有修为。为什么呢？因为你假如说啊，你读了这个经论了，这个经论啊，就这个意义上来说也等于一种修啊，因为戒定慧也是修嘛。但是你修了以后啊，你不能啊去要仔细的啊去问答，或者仔细的从人家的那个啊议论哦问答当中去领会，你这样呢，你所懂的啊不会提升嘛，也不会就广播嘛，不会经营嘛。所以除了这个诵经啊助餐哦，还好好的啊在这个经律上啊要学问啊。所以佛法呀它不重视学问，但是佛法是从精神里面学问，你没他不信啊。说佛法学问丰实哦，如果这个佛法当中学问太丰富太真实了，所以啊哦也许我一般人不了解哦，真正能在这个佛法当中能安得下身心来的，或者是古代许多的高僧啊，或者有的这个在家人，他放下一切来修学佛法，哈、啊，他一读到这个大藏经哦，这个大藏经里面哦，多姿多彩呀、啊，为什么呢？种种的思想也有，啊，而且那些思想哦，就这个精华的方面来说，这个思想上的人啊、哦，根本上接受不到，你思想上大智慧人、大哲人都接受不到。那么现在说你到了这个法海里面了啊，就找到啊这个法海的多方面多姿多彩哟。过的那个生活在一般人看起来物质的享受也差，哎，种种的啊这个条件好像都不够，跑到那个里面啊冷冷静静，哎，但是他这个内在的啊这个丰富，这个内在的这个心无呀无穷啊，啊，无穷啊！那么现在说啊，第二个抓为这个自然的条件，就学问丰实，资财多啊。第三呢，是对之突围啊，去究竟，就真曰明，破必忧啊。这个质量是个什么？质量就是纯粹的力量，是对之。如果你这个人啊，身心上有什么烦恼，你得到了这个佛法的质量了，还能对治。那么就这个对治的程度来说，你的人哦，只是对治这个表层的病哦，就像治病一样哦，啊，一般的病才治得好啊，啊，那个侵犯在这个骨头里面的或者血液里面的一弄的病，它治不好的。那么现在说过。真正的这个质量什么呢？不管你什么出息烦恼，这个烦恼吸到什么样的程度，它有了这个质量，这个质量是什么？就智慧。它有了这个深度的智慧，它能突围，能把那个最危险的烦恼根它追出来，去究竟啊！你那个烦恼根啊追出来了，它这个智慧的增加了。换句话说个智慧力个代替了这个烦恼根了啊，那么在这样这个思想上哦，或者行为上哦，它就没什么阻碍嘛，就一层一层的让你啊导向究竟嘛。那么现在说个这个第四层什么呢？就真曰明，破必忧啊。如果这个佛法呀进入了顶上的这个三种的质量了，那么再深一层来说，就真圆明久了啊，你成了佛哟，就是能够啊所觉悟的所真实的这个一切圆明了，就圆满通达了哦。世间是个什么样，确实是一个什么样，能够在一个平衡的普遍的啊去了解了， 破皮忧啊。这个皮是什么呢？啊，就是说你尽管啊，是学了佛法，也增了这个佛法了。如果你是一个钝根的人，啊，就说一般小乘的这个钝根，或者大乘的这个钝根来说，他所证的啊，譬如这个空性的方面，他不能啊说从这个空性当中啊突出出来，更发这个广大的悲心，去照顾，就度脱一切众生。那么这样呢，就被这个空性啊所宰蔽了嘛。空虽然是好哦，你是真的一个平衡啊，你没有啊那个三巧的哦，从那个圆满的这个空性当中来发挥大用嘛，这个叫做蔽嘛。啊，忧啊，这个忧是什么呢？也还是眼光小，资金啊短浅啊，被这个一部分的这个东西啊困住了。那么这样子哦，啊，你呀、啊、本身的这个心量放不开，眼光啊看不高远透彻，因此许多的东西啊，尤其是许多好东西，都把它遗漏掉了，都把它遗失掉了。那么现在说个真正的个质量条件力量足够了，它属就属真的，属远远明明啊。对于那个小乘或者大乘的啊，属真的那个毗尼方面，它透得过。所以这个世间被许多东西范围入了，突破它也能突得破。那么这样子呢，就说四处世间里都不是在灭了，都没有一点遗漏了，这个就正圆满嘛。那么现在说第五层是什么呢？普度无始，永不休啊！无主涅槃啊，般若用啊。所以这个佛啊，啊，他那个阿罗汉不同的地方是个什么呢？说阿罗汉啊，一证人了这个究竟真理了，他就随缘度春秋啊，到了必要的时候，他进入这个涅槃哦，啊，运用了不来这个人间哦，自己解脱了了。那么现在这个大菩萨成了佛呀，他不是这样，说普度无始，说过他完全啊是为了度众生的，而且说过每一个种族、每一个国界、没有什么世界的这个差别，凡是人类都是他度脱的这个对象啊。所以啊，这个佛法呀，它是世界的宗教，它不是一个民族的宗教啊。像这个世间的宗教啊，它一方面是挺起心的，二方面被这个民族限制住了啊。那个有以色列哦啊，和这个中东这一带，它就是民族的宗教嘛。普度无始，永不休。这个经文参了会啊，啊，他这个普度众生的这个心啊，没有一点的啊，这个偏爱偏恶啊，没事情，永不休，是永远的啊，都不休息的，啊，无住涅槃啊，般若用，这个地流中哦，所以这个质量啊，它同因同果的。前面的三种到四种，可以说它都是个隐位啊，这四种到这个地方都是果位，就若隐若过，它都是一种质量啊。无住涅槃般若用，这个哦，像小乘三者喽，就证了这个涅槃了喽。这个涅槃当中的这个寂静的这个暗罗啊，太好了，因此这个悲心发不起来了。那么现在说过真正的成了佛呀，经过啊也体会到，也啊尝到了这个涅槃的这个法雷呀，但他不住，为什么呢？因为悲愿的驱使啊，他不忍得住在这个涅槃当中，叫做无住涅槃，不忍用。 这个顽强啊是补人的大用啊。为什么呢？他这个补人啊，他这个无相无作无量啊无边的作用，他不让你啊现在啊或者安住在那地上，就让你要发挥整个的佛法大用，所以就是般若大用嘛。哦，那么现在说个顶上说，普度无始啊，永不休啊。照这个大乘佛法的来说，啊，或者就这个三乘功义来说，说成了非啊，啊，他有人涅槃的，就这个三乘功义来说，啊，比如说释迦非啊。啊，到了八十岁了，他就人力盘了，啊，当然啊，这个经论上一种种的这个解释哟，啊，说这个肺啊，啊，对于与他有缘的人，他度尽了，等于说这个他责任就卸了，没事情可做了，这样就人力盘了。从这个大乘佛法的积极的意义来说，啊，他更进一步来说，说佛后普贤不容易。未完无精啊，啊，故无助哦。说成了佛以后了，他欢喜啊，以这个隐位当中的菩萨身啊，在实现这个普心啊，就这个特殊的名字来说，哦，普心菩萨、文殊菩萨哟。那么就他的大意来说什么呢？凡是一切的善法，他都要从他身上表现。都要表现那个让每个众生都得到好处，这个叫做普心。那么现在佛后普心啊，就经过成了佛啊，他欢喜啊以这个菩萨的身份来实现啊，是说啊你是个人哦，他以人的这个身份来度你，你是个天啊，他这个体的身份来度你，就种种的、啊、这个实现种种的变化不容易。是这个非啊，是不容易的。未完无精啊，啊，故无助哦。说过这个无助，你凭什么呢？说这个非啊，它是这个大为大愿哦、啊，大为成佛的一个基本的个动机主力啊。现在说过成了非啊，它这个不用被迷津啊，而且不用跟压强啊，啊。啊，故无助，所以啊，他不住在呀、啊、这个涅槃当中，也就是要究竟的度这个众生。哦，那么现在说啊，修修般若处方面，哦，是万事，所以清净善恶啊，即度万缘熏习。是必要而不可缺的，所谓修学啊慧所依止的。那么这个修学般若的出发面，就开始的一种正常的方法，或者是一种那个善巧的这个诱导，都包括这个方面里面，是问事哦。说过这个要靠闻啊，要试，所以清净生有就度万缘熏习是必要而不可缺的。那么因此呢说啊，要清净这个生有啊，要呢啊要度闻啊这个熏习。那么现在说过这个清净生有，这个善友啊是具有什么样的条件才叫做善友，那就善知善友。说这一种人啊，尽真心经以圣戒，如果他是尽大的啊，他正确的，这个正确不但是外表的，就善意善欲他都是正确的，心经不管是啊善意的，当然啊我们以善心可心哦意心哦也是同于三方面的，他这个行为啊如雷如尾他都是清净的， 意义圣洁。那么对于这个佛法的整个的这个义理，他得到一种殊胜的了解了。换句话说，他的这个资金啊是决定正确，在任何情况之下他能破除啊一切的这个疑惑，他包围一切的啊这个认识破，这个叫圣洁嘛。他学佛法得到一种圣洁啊，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他不会误导人，他能把许多所误导的能指引出来，这叫圣洁，能导能觉能很远。这个他能导啊，他能觉，导什么你过去走的路啊他不正确，现在把你啊导到这个正路上来，你过去所有的这个觉悟他这个邪的，现在把你要引到啊这个正觉的路上来，能很远。前面的这个两种哦还是同于这个而成的，后面的这个两种啊是大成不悖的。如果他那个真正啊从那个整个的精神互动方面啊，他可以说过是日修佛成了啊。我们这个佛要代表个什么，是金光普照嘛。这个菩萨怎么讲呢，菩萨就是日修佛成嘛。那么现在说过能很远，就是他能啊不离开众生，一个种种的这个真实行为啊来指导来福临众生，那个愿啊就是实际的精神来关顾来帮助啊这个众生啊脱离这个苦恼啊。增长心之解速宽，对之救人啊无挣脱。说过这个读文是个什么啊，这个读文的这个实质的意义啊，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所听的所接触到的都是旧的，就是什么世界上的人啊大家都这样想这样做的啊，做这个本本本本哟。现在说过这个文啊是增长心智，是你从来都没听到过的，根本就没知道的。那么这样去解除啊这个疏困啊，这个世界上众多困扰去解除嘛，对之救人无挣脱。那么就是说你有了这个心智了，他就能够对之哦这个救的这个人物，让你慢慢慢哦趋向于整个的这个解脱啊，就寻啊心意尽气者清晰理智真理能。咱们就是寻息啊，就算你久久的啊来寻息，也是久久的想方法来对峙心意，你对峙这个力量一直个透热到你这个心底下去了，心啊就透热呀，普遍的渗透进气者，如果你这个那个气这个改变了，过去啊都是这个抓人哦啊会扎呀，现在这个气这个慢慢啊清净了，清晰理智真理能。如果这个心什么也清晰啊啊，要勉励自己的志向，是说啊我们的及时为主，我要以这个佛法啊作为鞭策把自己提升真理能。那么这样子哦啊他这就正常的理能啊发生了啊。那么现在说过为什么要知，为什么啊要在一个啊真正的啊去修哦。好，今天讲的这个地方啊，只有二点应注意。一多闻啊并非光是命相而已，以身闻法闻无常我是多闻，所以说若人身被睡不闻生灭法，不如生一日二得即闻之。 大乘法中都闻呢，是闻空性不生不灭。若论财经等说，所以通达呀，释义的啊，才是度闻生之色。上面说这个修学啊，不锐不入密的，写下来哦，有一方面啊，也就是啊，主要的问事。啊，还要亲近呢，这个三有多闻。现在就记住啊，这个多闻啊，说这个多闻啊，有难点啊，应该注意。一多闻，并非光是冥想而已啊。说第一个，这个多闻啊，并不是说只是哦。哦，你啊设的这个名相，哦，这个名是什么呢？就是种种的名词哦。这个相什么呢？就是每一个名词哦，它是代表了它的这个表象或者是内容意义啊。那么现在说这个多闻哦，那么只是哦，这个光是名相就算了，现在说不必冥想不自发，为求广施以自狂呢。说个修佛法呀，不知道这个佛法当中的这个冥想哦，这个冥想什么呢？哦，世间法有种种的名，有种种的相，即使啊这个出世法用语音差别的方面来说，也还是一种种名，一种种相哦。啊，比如说三解脱门、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或者是无作无缘解脱门，也还是啊以这个差别相嘛。那么现在说过不知名相之法，你假如说不了解这个四处世间的啊，种种的名，种种的相，根本上啊就不了解佛法呀，说的是什么了啊？当然，这个法哟，它包括这个范围啊，非常大，非常大，所有的气都包括在里面。那么名相也就说明这些的，